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
也许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碰到了难处，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，但是现在你有了神，这会让我们有什么不同呢？如果我们真的感受到神恩典的重量，不仅我们自己，其他人也一定会遇见很多不同的事情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这里是蔡伯恩博士的圣经教导讲座。蔡博士是皮奥林纳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你有没有收到过礼物，然后就把礼物放在架子上，从来没有打开里面的东西呢？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无尽恩典的礼物，然后我们经常像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样。今天蔡博士希望我们深入地探究耶稣基督的工作对我们的影响，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反过来影响其他人。首先，蔡牧师开始分享一个大有能力的故事。
最近我在读大卫·李文斯敦的传记，他作为宣教士进入了非洲，基督传遍了非洲大陆。那个时候是什么激励他呢？人们都说，哇，这里太危险了，那些人不值得拯救，你为什么要费心把家人跟自己的性命放在那么危险的地方呢？李文斯敦记载了他自己曾经到一个村庄，他看见一头狮子咬死了一个在花园里的母亲，他这样写下了自己的反应。这位母亲去世后的一整天，周围的岩石和山谷都回荡着他留下的孩子们的哭声。我经常想，那些我听到的嚎啕大哭，痛苦地表明，他们明了他们自己没有希望。如果我的家乡教会能听见这些孩子的哭泣，也许会唤醒人们下定决心为这些人做更多一些事情。如果你听到了那些没有希望的哭声，你会做些什么呢？我想到你们中间听到哭声的人，你们中一些人通过收养孩子 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养育他们，从贫穷和痛苦中拯救了那些孩子。你们有些人救助了一些几乎要死的孩子。当你听到响亮的哀哭声，你会做什么呢？当你们中间一些人听到自己心中的哭泣声，某些时候你哭着说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神的帮助，我不知道我能够得到什么帮助。如果这样的哀嚎和伤害占据了你的头脑和记忆，那么你会说，如果我能从这件事情中释放出来，我如果有了希望，我会与别人分享，让别人知道我的经历。保罗开始详细的说明这个希望，他说，从前你们外邦人活在肉体中，但现在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从前你们因为自己的本性而不洁净，现在却因着基督与神联合。基督的义就是你的义，基督蒙神悦纳，你也蒙神悦纳。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，如果你与基督联合，那么你也坐在神的右边。所有这些奇妙而美丽的事情都是你的了。从前你与神离得很远，现在已经与神非常亲近了。坐在神的右边是被神悦纳的记号，也是神赐予的特权和伟大的慈爱。过去你因为没有献上赎罪祭而被神拒绝，现在因为基督代表你流血而得到了救赎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描述了神子民的地位发生的改变，他们不再与神隔绝。第十四节说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，只要隔断的墙在那里，敌意就会一直存在。保罗说，中间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了。解经书会讨论这中间隔断的墙是什么？我认为最普遍的理解是，在以色列圣殿的会幕里面有一堵墙，外邦人可以进到外院，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到内院。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有一道隔断的墙，并且有警告说，如果你穿越过那堵墙，你就得死。那一道隔断的墙充满了敌意，但就是树立在会幕中。保罗说，律法和仪式使人们隔离，然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献上了赎罪祭，我们以后再也不需要献赎罪祭了，也不需要洁净的仪式。隔离已经成为过去，人们都可以亲近神。基督用他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，灭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冤仇。如果我与基督连结，其他人也与基督连结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连结在一起的了。这就是保罗一直在强调的重点，神的恩典临到了世界，神改变了你，你是神的杰作，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说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陈述。犹太人认为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种族，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。现在保罗说，耶稣基督废除了把犹太人分别出来的事情，例如圣母系统中的宗教仪式和规条，再也没有什么阻隔了。现在在基督里只有一个种族，神拆除了敌视的墙，不论是近处的人还是远处的人，神都使我们和睦。后果是什么呢？两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神使我们和睦，我们可以在所拥有的和睦中欢喜快乐。那是福音的荣耀、奇妙和美善。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使徒在谈论这一点，他说，我们得与神和好，我们和神之间隔断的墙已经拆除了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我与神连接，我们彼此会超越、阻断我们的墙而连接在一起，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种族， 这意味着我们会彼此和睦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说了神的目的，就是神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打一个比方，如果有一艘救生船，我在船上，你也在船上，我们都在一条船上。船比喻什么呢？好像基督的身体。现在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。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22-23节告诉了我们这一点。经文又说，神又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，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。现在我想让你明白历史上这是什么意思。以弗所的这一个小教会是它坐落在一个大城市中，而大城市里有来自不同种族、不同背景、不同宗教、不同生活轨迹的基督徒。然而这些基督徒走到一起，进入这些小的家庭教会中。保罗实际上是说，这是神的设计，目标是要我们与神和好。他们确实与神和好，规条不再能把人分开，他们属于同一个身体，原因是使人隔离和仇恨的墙被拆除了。保罗在这章前面的部分讲论了这些惊人的事情，他提醒我们，圣灵对我们的心见证了基督的荣美，这就是信心。事实上，我们相信耶稣的拯救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。我们不再依靠其他的东西，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行为，不再依靠与人的关系，我们单单依靠基督。使徒保罗所说的并不是从人而来的事情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这是圣灵那不可思议的见证。圣灵对我的心见证耶稣是真实可信的，我对耶稣有信心，圣灵也对世界见证耶稣对于合一的教会是真实的，这是超自然的见证。人们透过我们的爱会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这意味什么呢？所有的障碍都拆除了，所有的心都打开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我们只有记得自己是谁，我们是如何的不配，我们才能够信靠基督。信靠基督是因为神的工作，因此我们中间没有什么是值得夸耀的。这是何等的不寻常，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神迹。各种各样的人在基督里聚在一起见证福音，这真是神的杰作，是神艺术的创造。神向世界显明福音何等的荣耀，我们和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聚集在一起，神呼召我们完全献上，在一些特别的地方，神一次又一次显明他的杰作。2005年，有一个名叫迪翁的年轻妇人，在后半夜听到有人不断的在敲门，她打开门之后，看到了她丈夫服务的警察局的同事们。一位名叫丹的员警向她报告，在那天晚上例行的巡逻中，她的丈夫被一个名叫欧文的男人开了7枪，不幸殉职了。看着年幼的孩子，面前似乎是可怕的未来。迪翁希望能够公正地起诉那个枪杀她丈夫的人，这样她才能够找到平安。警方控诉的时候，她也参加了诉讼。最后，她的朋友告诉她，那个开枪的男人被判处了死刑。他希望自己找到了平安，案件了结了，有了结论，正义得到伸张，他现在应该找到平安了。但是你猜怎么了？他并没有平安。几年以后，他的心有一种属灵的感动，他写了一封让人费解和震惊的信，他写了一封道歉信，寄给了在监狱里的杀人犯欧文。 他是这样道歉的：当我在法庭上指控你的时候，我说你不是人，但你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。我当时没有尊重你，我并不是不要求公义，但是我不应该不尊重你。你过去是愤怒之子，和我一样，因为我们都远离了耶稣基督的工作。现在我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，我也会这样想。他该这样做吗？他该做什么呢？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他在传递和平的福音之后，终于找到了平安。我们有时候认为，我们要跨越界限去对人好，我们要向人表达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忘记了自己过去是什么样的人，以及基督如何越过所有的界限来寻找我们。只有认识到这一点，福音才能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。当福音成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生命表现时，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福音。我们不是通过传递基督的和平而服务人，我们自己也更多地知道了基督的和平。传福音是神的恩赐，不仅对别人如此，对我们也是如此。我很庆幸在我们的教会中，你们当中很多人听到了孩子的哭声，收养了那些孩子，你们行了美妙的事情，跨越了国家和种族的界限，你们活出了神迹。你们向人说，我经历了福音，我想分享给你。你这样做了，你的父母也做了这样的事。你知道福音变得更加的真实，你更加理解神代表你所成就的事情。我想起一些年轻人参与收养黑人孤儿的项目，还有一些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做辅导工作，他们愿意跨过界限去服务人。但我也认识到，对于福音和神的子民来说，和平还没有完全到来，除非远方的人也完全被带到了神的面前。如果不同的人都被带到了神的面前，世人会说，这真是一个奇迹，这是神亲手的杰作。我们邀请那些无家可归、被囚禁的、不同地区、不同国籍，甚至伤害过我们的人到神的面前。因着基督的缘故，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，我们要对他们说，要信靠福音。我会跨越所有的界限，因着基督的缘故付出爱，这使我们谦卑，同时也教导我们真理。我强烈经历了这一点。那是几个星期前，当我接到了在圣路易斯的儿子打来的电话。他说，爸爸，我在弗格森的农贸市场，麦克布朗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。我的第一个念头是，你在那里干什么呢？赶快离开。我为他感到担心，但是他却说，我不会让仇恨阻止我向邻居传扬基督的。我的下一个想法是，我为他感到骄傲，他如此完美地表达了我的价值观。我突然想到，我在艺术博览会，他却在弗格森的农贸市场。他不是我，他是救主基督的杰作，他是耶稣手中的艺术品，他是神向世界展示福音的工具。他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，不只是心里喜欢而已，他要让人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伟大恩典。他这是向世人宣告说，我被福音的能力征服了。现在如果我被福音征服，我不仅有了和平，我的心也开始跳动。我想知道更多神的事情，我想向人展示我的生活方式，展示我的文化生活和教会生活。我想让福音在这里活出来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神的杰作，展示神的工作。人们就会说，哇，多么伟大的神啊，神能把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，过去我们是何等堕落的人，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为自己的身份欢呼，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作为神的杰作，向世界展示了神的恩典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这里是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圣经教导节目，今天的主题是你是神的杰作。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有了更好的理解，我们今天真正体会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。蔡博士，我记住了我们已经从哪里得着释放，这真是太棒了，这让我有强大的动力去分享基督。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，你是否经历过某些事情上得着释放，然后被激励去分享神的爱呢？你能告诉我们一些你的经历吗？
好的，分享自己的挣扎总是很难的，是吗？但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啊，我深深渴望与一个女人或者配偶建立个人的关系，我希望神把某人带进我的生活，那种欲望几乎成为一种束缚。我太希望跟女性建立关系，甚至忘了爱主。我突然醒悟到，主啊，我没有真正的荣耀你，我在寻求其他人。主借着他的话语和资讯，以及其他人帮助释放了我。如果神还不想让你拥有物质或者是配偶，那么你应当顺服，我们都需要顺服主。有时候我们谈论独身的恩赐，当然没有人想要独身，如果不得不独身，那就要与神结婚，并且在与神的关系中得到完全。有趣的是，当我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得着满足，当我从需要女性的束缚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，主就把凯西带入了我的生命中。主仿佛知道，如果我被那种需要所捆绑是不健康的，所以在他给我最大的祝福之前，我需要首先在主里面感到满足。奇妙的是，凯西会告诉你同样的故事，在他的生命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。在他以神为满足之前，他竟然没有遇见我。我们很高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别人，我们怎么样的在基督里找到了满足。在基督里的满足不仅祝福你的心，实际上也打开了更多祝福的大门。实际上，这使我们两人从束缚中释放出来，使我们能够谈论神的美善，甚至带给我们更多的祝福。因此，我们分享自己软弱的经历，然后见证神如何使我们刚强，帮助我们，以及神如何超出我们想象的祝福了我们。
这真是令人鼓舞。你也分享过伊北的故事，他是约翰·格里森姆的小说人物，他承认自己的失败和缺点，向神说对不起。当承认自己的罪，他经历到和平与安全。我们常常认为悔改是要耍无赖，我们尽量的避免悔改，尤其是向配偶悔改。没有做家务不愿意悔改，但在现实中悔改应该是很释放的。你认为人们为什么很难悔改呢？
因为他们和你我一样也是人，对吗？如果我们悔改，旧的观点是悔改对灵魂有好处，但是对于我们的名誉不太好。我刚才在这里悔改了，我谈到了早年经历的束缚，我必须先找到神，才能碰到让我满足和幸福的人。一方面，有的人会喜欢我的分享，他们心里想，哦，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人。但另一方面，那是我生命中的挣扎。任何时候我们悔改，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我们承认自己需要自我能力以外的东西，使我与神和好。 所以这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并且承认自己需要依靠神。我需要基督使我与神和好，我需要承认这一点，我要向神承认我自己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这一定打击了我们的骄傲，不是吗？
是的，确实如此。
我认为悔改就是这样。坦白说，认罪悔改是离开罪恶的第一步，而且我们会找到某种满足。
哦，牧师，你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呢？
因为我在想，为什么人们讨厌悔改呢？因为我如果悔改了，那么我得承认这是不对的，我应该寻求做不同的事情。所以悔改对灵魂是有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悔改把我们从偶像崇拜的束缚中释放出来，那些让我们快乐或满足的东西，现在正是我内心和生命中所渴望和追求的。我承认这是不对的，悔改伤了我的自尊。但是如果我愿意的话，神会开始工作，他要把我们从奴役和偶像崇拜中释放出来。悔改是个人化的吗？是一种生活方式吗？悔改会上瘾吗？不管答案是什么，如果我悔改，神就会工作。他说，我给你带来了更好的东西。悔改不仅对灵魂有好处，对我们的心灵也有好处，它还带给我们生命的喜乐。
这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蔡博士。
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守护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燃烧彻骨钉上骨头。你够一生拍万米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是恩典，一再是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
如果你错过了今天蔡伯恩博士查考的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的节目，我们邀请你通过网站来收听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。在这里，芳华也邀请您帮助我们分享神恩典的好消息，传递为生命带来自由和动力的福音。我是芳华，代表蔡博士邀请您下次继续收听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，也比山高。